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疫情在今年夏天因 Delta 变种病毒严重复燃，在感恩节假期团聚前夕，各地又出现确诊激增。美国礼拜一单一新增约94000例，较过去两个礼拜平均增加27%。三个几月来，每日染病死亡人数都低于1000人。目前联邦医疗团队已被派往明尼苏达州协助各家已经不堪负荷的医院。麦歇根州正经历黑金最严重的确诊激增，即使疫苗接种率极高的新英格兰疫情亦是飙升。佛蒙特、缅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都负于压制疫情热点。明尼苏达大学流行病学家欧斯特河姆表示，疫情的形势屡屡打破人们预期，而且不见停歇。我们面对的不单止是曲速球，还是时速高达210英里的曲速球。最新一波疫情已经影响一些州和加护病房的容量，部分地区疫情达到空前严重程度。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统计显示，有15个州的加护病房收治确诊及疑似患者的情况已经超过一年前的水平。由于欧洲的疫情急剧升温，美国国务院礼拜一敦促国人不要前往德国和丹麦。国务院对这两个国家发出最高的第四级警示，指出该国的疫情程度非常高。国务院亦警告可能前往丹麦的旅客，有些限制措施会影响美国公民进入丹麦。法新社指出，欧洲再度成为疫情重灾区，主要是一些国家施打疫苗作业进度缓慢，加上高传染力的 Delta 变异毒株传播，以及天气变冷，民众转留在室内的时间变长。德国政府亦敦促所有成人在接种完第二剂的6个月后施打追加剂，以免疫苗效力减退。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国内目前采用的限制措施仲不够，包括禁止未接种民众出入某些公共场所等。例如德国某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在加护病房很快爆满的情况下，已经下令实施新的封锁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礼拜一表示，考虑到与比特币相关风险，萨尔瓦多不应该将这种加密货币列为法定货币。 IMF 在萨尔瓦多2021第四条款磋商代表团工作人员总结声明中表示，有鉴于比特币价格的高波动性，作为法定货币会对消费者保护、金融诚信与金融稳定带来重大风险，使用比特币亦会产生财政或有负债。国际货币基金定期派遣第四条款磋商代表团到成员国与政府官员会面，之后成员国才能够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源。而萨尔瓦多今年9月成为第一个采用比特币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另一个法定货币就是美元。国际货币基金表示，因为有那些风险，比特币不应该被用作法定货币。工作人员建议缩细比特币法律的适用范围，并敦促加强这种新支付生态系统的管理与监督。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一表示，他预期目前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情况将会逐渐缓解。2022年下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率会降翻到0.2%或0.3%。根据劳工部 CPI 指数，今年10月物价比9月上扬咗0.9%，同2020年10月相比，通货膨胀达到6.2%，系30年嚟最高。耶伦礼拜一喺罗德岛州大普罗登斯市商会年度会议上话：，我希望亦预期明年下半年会睇到 CPI 月增长率达到0.2%或0.3%，到明年下半年我们会开始看到通货膨胀缓解，从月通货膨胀率就会看到这一变化。当前数据显示，十月消费者物价达到30年来新高，令总统拜登的满意度降到更低之后，拜登已经将对抗通货膨胀列为优先要务。耶伦预计 连通货膨胀率将以较缓慢的速度下滑，随着需求从商品转到服务，加上亚洲疫苗覆盖率提升，供应链压力将会缓解。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星期一发布的报告，十月份包括单栋别墅、连排别墅、公寓和合作公寓在内的现有房屋销售量比上个月增长了 0.8%， 房屋销售在今年夏季一度出现放缓，但在九月份重新上升，月度增幅是 7%。 同比来看，今年比去年十月的周期性购房高峰只是下降了 5.8%。 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说，今年的房屋销售有望突破600万套，可能刷新2006年以来销售的最高纪录。尽管这样，由于可供销售的房屋供应不足，间接推动房价上升，使首次购房和低收入购房者更难负担。报告显示，十月底125万套房间可供出售，比一年前下降了 12%， 比九月底的数据略低。近期抵制中共劳工产品的做法在国际引发连锁效应，两家大型日本服饰商三洋商会和 TSI Holdings 宣布，公司将拒绝使用从中国新疆生产的棉花制造服装，这个是因为中共在新疆地区存在人权迫害和滥用强迫劳动的问题。在此之前，劳动产品美津农业发布了抵制强迫劳动产品的声明。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指出，这些在日本有影响力的服装公司宣布抵制新疆棉，可能会对服饰纺织品的供应链产生后续影响，而国际人权组织就谴责中共政府在新疆建设集中营，胁迫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制造产品，并要求他们放弃宗教信仰。国务卿布林肯在公开场合已经多次谴责北京在新疆存在反人类罪行，引发国际关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星期一晚上在维珍尼亚州的布拉格堡视察美军，并同与会的美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共进晚餐，在感恩节对这些现役美军表示感谢。拜登对与会的军人回忆了他的仔博拜登在伊拉克和科索沃服兵役时的情景，他说，我不单止想多谢你们这些将士，我还想多谢你们的家人，因为他们在等待你们回家。他还表示，能够成为美国的三军统帅令他非常骄傲，并说美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部队。拜登和吉尔之后为参加晚宴的军人发放了自助餐。据军事时报网站报道，维珍尼亚州州长库珀、当地政要布拉格堡的指挥官和从布拉格堡的美军司令部、陆军预备役司令部、陆军特种行动司令部和联合特种行动司令部抽调的250个美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出席了晚宴。布拉格堡驻扎有50000名军人和30000名文职人员。威斯康星州沃克萨市发生 SUV 车撞人事故后，警方正展开调查。威州州长礼拜一下令降半旗哀悼死难者。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需要时提供任何支援和帮助。威斯康星州警方说，涉嫌揸车冲撞圣诞游行并导致5人死亡、48人受伤的男子，在事件发生几分钟前曾经卷入一宗家庭纠纷。沃基肖警察局长丹汤普森22号在记者会上说，没有证据显示这一宗撞人事件和恐怖主义有关。警方说，约基肖市的闹市区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正举行年度的约基肖市圣诞游行，这名涉嫌人士驾驶他的 SUV 高速冲过游行路线。汤普森说，疑犯是来自密尔沃基市的达雷尔·布鲁克斯，今年39岁，他当时并没有被警察追赶，他被5项蓄意杀人罪。美国 COVID-19 疫情因今年夏天 Delta 变种病毒株严重复现，好不容易十月趋缓，现在感恩节假期团聚前夕， 又出现确诊激增，尤其中西部上段与东北部，有些严重程度已直逼去年11月。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兹22号表示，美国不会好像部分欧洲国家那样，因近期感染数量大幅上升而实施封城等措施。齐安兹说，接种追加施打和口服药等疗法会令美国加快走出疫情，我们可以压制疫情的传播，而无需以任何方式关闭经济。拜登总统9月要求所有联邦工作人员在11月22号前接种新冠疫苗，而且不可以用检测替代，除非他们获得医学或宗教豁免。白宫助理新闻秘书穆尼奥斯星期一在推文中说，美国政府95%的雇员都执行了拜登的疫苗规定。白宫官员说，由于联邦工作人员在22号截止日的校验时继续呈交证明，而且所有雇员提交的证明可能尚未得到处理，最终的数字将会变化。这些数字显示，可能有175,000名联邦工作人员还未接种疫苗，而且尚未执行这些规定。比利时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后，曾经同他接触的比利时总理德克鲁和4名部长22号隔离检疫。法国总理办公室22号表示，卡斯特克斯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目前正在自主隔离。卡斯特克斯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但他从比利时回到法国后，得知女儿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卡斯特克斯之后做了筛检，结果亦是阳性。法国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卡斯特克斯将继续工作，但会持续隔离10日。近日欧洲疫情升温，多国加强防疫限制措施，以减缓染疫及因 COVID-19 住院者人数增加。奥地利22号重新实施全国性封锁。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表示，法国不需要采取这些措施，因为他们严格的健康通行证规范有助控制疫情，但他期盼能够加速提供疫苗追加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主持了中国东盟建立对华关系30周年峰会，他话俾东盟领导人知，北京唔寻求霸权，亦都唔会欺凌周边邻国，要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但呢啲言论似乎并未让与会国信服。菲律宾总统当面谴责话，对中方海警船最近与菲律宾喺南海发生冲突感到厌恶，需要按法治解决。北京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与多个东南亚政体发生争执，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亦对该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今年以来，中共加剧了在该地区的挑衅活动，这些举动引起了美日等国的警告。尽管礼拜一举行的特别峰会旨在纪念中国与东盟建立对华关系30周年，但峰会期间亦凸显了北京与东盟成员国之间持续存在的争议。东盟成员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但缅甸没有出席礼拜一举行的峰会。北加州4个城市上个周末受到有组织的抢劫袭击，包括旧金山、圣何西、Walnut Creek 和希活。警方尚未查出这些抢案之间是否有关联。加州的零售业者历经一年多 COVID-19 疫情，配合防疫命令几度开开关关，正值11月25号感恩节前夕和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开跑之际，蒙面的盗贼光天化日下行窃，对商家是一大打击，对民众造成安全疑虑。除了自我投资、学习防身术，旧金山人亦忙着改善住宅的设备，提供安全感。门锁业的经理瓜达多说，他们店铺的电话响个不停，今年的业务量比去年增长超过25%。家庭安全和监视摄影机业者目睹货架上的相关商品经常很快就卖了，业务量比去年一年增长70%。 保存业者申克话：人人都喺度买监控相机产品，商家同住家纷纷要求加装保存服务，但喺供应链危机、到货延迟同芯片短缺下，出现供不应求嘅挑战。